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邮政已经阿德莱德市人工智能包裹分拣中心，南澳干旱导致全国土豆短缺及涨价。审计机构报告揭，南澳卫生厅预算超支，澳洲房价可负担性作发达国家中垫底。澳洲外长谴责中共战机向澳方巡逻机发射照明弹。由于澳洲招聘广告数量与求职人数上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亚德莱德消息：澳洲邮政将在亚德莱德北郊奥顿车厂原址建造一座耗资5亿澳元的全新包裹分拣中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每日可处理多达40万件包裹，应对南澳日益增长的网购热潮。呢座位于北郊伊丽莎白区、占地8.3万平方公尺的分拣中心，将是澳洲邮政网络中最大的分拣中心，亦是其在南澳的最大投资。这个是首个将澳洲邮政及其快递业务 StarTrack 完全整合在同一屋檐下的分拣中心。该项目已获批准，计划在2028年投入使用，其容量将是澳洲邮政亚德莱德机场设施的2倍，或者最终将关闭。澳洲邮政执行长格雷恩姆排除了裁员的可能性，并表示伊丽莎白中心将提供新的工作。我们将拥有新的技术、新的工作方式以及大量的工程基础设施，这个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格雷恩姆表示，南澳人已经迷上了网购，自疫情爆发以来，电子商务年增长率达到12%，但目前只有18%的南澳人定期网购。相比之下，澳洲的定期网购比例为30%。澳洲邮政预计南澳将迎头赶上。该中心使用新的自动化传送带系统来移动包裹，同时扫描包裹并搜集资料。格雷恩姆表示，动态分类管理技术将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算法来确定产品在中心流通的最佳方式，然后分配产品进行配送。他说，人工智能模型会从每个包裹中捕捉大约7到8个信息点，包括寄信人、收件人、产品类型、重量以及目的地等。这些数据经过去个人化处理，将免费提供给企业，以帮助他们了解产品在哪些地区畅销或滞销。该中心亦作为澳洲邮政创新实验室的试验场，为未来在雪梨或墨尔本的设施开发技术。南澳的土豆种植者正面临多年来最艰难的季节，持续的干旱导致全国各地土豆短缺。南澳出产全国80%的新鲜土豆，但由于降雨量创历史新低，导致作物产量骤降，造成大面积短缺同价格上涨。南澳土豆公司每年种植同供应超过60万吨新鲜土豆，由于过去12个月降雨不足，产量下降咗约30%。呢家家族企业的业务遍及弗吉尼亚、朗豪恩溪、帕利拉同平宾街等地区。该公司营运长普兰特表示，安纳鲁镇附近的马里地区尤其受灾严重。最近的寒冷潮湿天气加剧了这个问题，导致了包括冷冻、作物受损和表皮染色在内的品质问题。包括高士和乌湖士在内的超市都出现了顾客告示牌，说明土豆短缺和外观变化，缺货导致土豆的超市价格略有上涨。但普兰特表示，新的春季作物前景看好，新作物长得很好。今季我们将迎来一个良好的降雨，这个星期我们将开始在吉弗尼亚的种植。他说，我们希望一个月后就能恢复全部供应，未来6个星期内价格应该会恢复正常。亚德莱德消息，一份新报告显示，南澳卫生厅巨额预算超支的情况已暴露无遗，部分员工甚至没获得儿童护理工作的核查。今年南澳省计长的报告显示，南澳卫生厅的总支出超出2024至2025财年周预算的8%。总计长布拉斯基特对卫生厅上财年7.54亿澳元的预算超支略为称许，认为这个比前一财年近10亿澳元的严重超支大为缩减。该报告称，与2023至2024财年相比，这一数字有所改善。2023至2024财年总支出比原定的该财年周预算高出9.56亿澳元，超支12%，可见差距正在缩小。 对上一财年的超支亦接近 12%， 达到 8.74 亿澳元，导致仅三年内预算总超支近26亿澳元，几乎相当于新建亚德莱德医院的成本。报告显示，南澳卫生厅2024-25财年的预算为98亿澳元，拥有超过 4.1 万名全职员工，而且过去四年这一数字一直高于预算。报告还显示，耗资32亿澳元新建的妇幼医院、布兰德斯医疗中心和巴克山医院的建设动工均出现延误。报告称，南澳卫生厅在两份报告中提出的独立反腐专员建议尚未完全执行，这些领域涉及改善排班、出勤率和私人周业权力方面的治理。南澳卫生厅表示，这些领域在2024-25财年企业就受薪医务人员的谈判中进行了讨论，但尚未最终确认。调查发现，南澳卫生厅并没有披露2024-25财年与南澳和非南澳企业的采购额，尽管台长指示即会的政策声明要求其披露。报告发现的问题还包括各地方卫生网络和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可能存在超支的情况，支付前没有时间表审查的证据，以及大多数乡村专科医生没签订合约，一些工作人员没获得儿童或老年护理工作的核查。综合消息，报告显示，澳洲五大首府城市均属于极难负担等级，全国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 9.7 倍，高于加拿大 5.4、英国 5.6 和美国 4.8。这个意味着在高收入国家中，澳洲是住房可负担性最差的国家之一。房价曾经便宜的亚德莱德已成为澳洲房价可负担性第二差的城市。Demographia 国际住房可负担性报告通过比较全球各城市的当地收入与住房成本来评估住房可负担性。报告显示，亚德莱德成为澳洲住房负担全国第二沉重的城市，仅次于雪梨。而雪梨在全球是仅次于香港的全球住房负担第二沉重的城市。亚德莱德的房屋中位价已升至家庭中位收入的 10.9 倍，高于墨尔本的 9.7 倍和布里斯本的 9.3 倍，雪梨则高达 13.8 倍。几年之前，亚德莱德还是全澳住房可负担性最好的首府城市之一。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过去四年帕斯房价快速上涨，但在五大首府城市中，中位房价为家庭中位收入的 8.3 倍。高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帕斯为何仍相对更易负担，但这一水平仍然高于 Demographia 报告认为的可负担国际基准 3.0 倍。房产中介 Ray White 首席经济学家康提斯比表示，这次扩张受限对房屋可负担性恶化起到一啲作用，但澳洲情况更加复杂。当地居民对高密度住宅的抵租、澳洲人偏好大房子的生活习惯进一步增加了压力。此外，自疫情以来建筑成本急剧上升，令到新建项目更加难以落实，从而加大了住房可负担性挑战。短期内，住房可负担性难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9月，全国房价同比上涨 8.9%。按此趋势，今年年底的涨幅可能突破两位数。坦培拉消息，澳洲外交部长王英仪谴责中共战机向澳洲空军发射照明弹，称此行为不安全且不专业。事件发生在10月19日，当时中共空军在南中国海上空危险地向一架澳洲巡逻机发射了照明弹。当时澳洲空军 P8 海神巡逻机正在执行例行海上监视任务。这起事件凸显了北京在区域内日益强硬的军事姿态。他表示，澳洲非常清楚，我们将继续依照国际法行事，依照我们在飞越与航行方面的权力操作。澳洲政府在事件翌日证实了相关细节，当时正值总理阿尔巴尼斯准备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川普总统会晤。王英仪表示，政府当务之急是确保澳洲人员的安全，但他亦警告，此类行为可能引发事态升级。澳洲防长代理总理理查德·米尔斯表示，澳洲已透过多个外交管道向北京正式提出抗议。他还表示，虽然外国战机干涉澳洲飞机并不罕见，但战机发射照明弹的距离超出了正常范围。 中下消息，根据投资平台 Citic 的最新数据，在充满挑战的就业市场中，投资者与职位比例均有所上升。其中，零售、地产和教育行业九月份表现出最强劲的招聘信心。九月份 ，Citic 平台上发布的职位数量增加了 0.8%， 这个是广告数量连续第五个月增长。招聘广告数量的增长主要由零售业上升 2.4% 带动，这个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圣诞购物季表现强劲。此外，地产和教育行业各上升 1.9% 亦表现出色。即其高级经济学家布莱尔查普曼表示，这个对澳洲经济来讲是个好迹象，因为经济正在回归疫情后的平衡状态。不过，虽然招聘广告连续五个月上扬，但总体与去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 1.1%， 其中保险业下降 2.9%， 与银行业下降 1.5% 持续疲软，是九月招聘广告减幅最大的两个行业。另一方面，虽然求职者有更多选择，但竞争同样变得更为激烈。即及平台的数据显示，每得即缺收到的申请数上升 0.6%， 再创新高。这个反映出很多人在找工作，身兼数职的比例仍然很高，生活成本压力也很大。在薪资方面，即及平台的广告薪资指数显示，职位提供的工资比一年前高出 3.5%， 与工资成本指数 3.4% 相当。今年7月，全澳最低工资也上调了 3.5%。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